小小地球人，土，泛雅文化出版。
星期天的下午，太空精灵宝宝小蓝和小红去了故事阅读班。听完大姐姐讲完三只小猪的故事后，两人和大姐姐、大哥哥讨论故事情节。
猪大哥的茅草屋和猪二哥的木头屋都被大野狼吹垮了。
是啊，只有猪小弟盖的砖块屋最坚固了。
你们猜猜看，猪小弟的砖块屋是用什么样的泥土当原料制成的？
啊，泥土就是泥土啊，难道还有不一样的土吗？
当然有分不同性质的土，我先提示一下，是田野间的壤土、海边的沙土，还是……
一定不是沙土，我觉得沙土一下子就被水冲垮了，用来盖房子太不坚固了。
啊，不是沙土，那就是壤土喽。
答案是土壤层下面的粘土。
啊，怎么有这个答案？刚刚大哥哥没有说到这个提示啊。
谁叫你不听完题目就抢着回答？
因为粘土具有粘性，不容易崩塌，所以用它来作为烧制砖块的原料，它也最适合盖房子。
那壤土为什么不行？
虽然田野间的壤土跟沙土相比较不会崩塌，但是时间一久还是会渐渐的崩塌。
刚刚那一题不算，请大哥哥再出一题跟泥土有关的题目。
好哦，如果猪大哥和猪二哥想种菜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泥土？
也是从沙土、壤土和粘土当中选择一种吗？
是的，三选一。
沙土的颗粒大，所以颗粒间的缝隙也会比较大，水分和养分就容易通过而流失。一定不是沙土。
聪明，小蓝推论正确。
如果是这样，那应该是粘土。粘土的颗粒小，所以缝隙就比较小，这样一来，水分和养分就不容易流失了。
答错。
啊，为什么不是粘土？留住水分不好吗？
因为粘土容易造成积水，植物的根部被水泡烂了，就不容易成长。
正确答案是壤土，因为它有不同大小的颗粒，既能够储存水分，又不容易积水。
哦，原来水分太多太少都不好。
无论是盖房子或是种菜，都要选择适合的泥土。
再让你们看一下这两盆花，
都是绣球花耶。咦，为什么有两种颜色？
其实会变颜色的绣球花也和土壤有关系。
绣球花是根据土壤的酸碱度来决定花萼的颜色，如果土壤偏碱性，花萼的颜色就会偏向红色，偏酸性，花萼的颜色就会偏蓝色。
我知道了，土壤和植物的关系很密切，土壤是植物的好朋友。
两人回到家，找了机器博士，想知道更多有关土壤的知识。
地球表面覆盖的这一层土壤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非常重要。
博士，您一定知道土壤是怎么形成的吧？
哈哈，土壤是岩石在大自然中经过风的吹袭、水的力量、气候的变化，还有各种生物的作用影响，慢慢崩解碎裂，经过千万年才能成为今天大家所看见的土。
哇，要形成土壤真的很不容易。
土壤的用途很多， 大多数植物的根部都生长在土壤中，土壤可以供给植物水分和养分。除了植物之外，许多动物也都依赖土壤而生存呢。
为了让小红和小蓝能实际了解，机器博士带着两人乘坐地下探测钻土机去了解土壤的世界。
是许多生物的家呢。
欢迎来到蚂蚁的地下迷宫，大多数的蚂蚁都在地底下的土壤活动哦。
我是鼹鼠，我最会挖掘地道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
你们好，蚂蚁和鼹鼠是地下土壤的主人呢。
独角仙的幼虫也是生活在土里，等到破蛹之后才会爬到地面生活。
说到这个，我最清楚了。像会羽化的蝉，也是在地底下生活3到5年，才会钻出地面羽化成蝉。
啊，我记起来了，蝗虫好像也是在地底下产卵呢。
嗯，没错，像蚁狮还会先挖掘沙坑，然后躲起来，等着猎物掉进去，再饱餐一顿。
哇哦，地下生活真热闹！
别忘了我是蚯蚓。我们排出来的粪便可以让土壤更肥沃，还有土壤中的细菌可以将动物和植物的尸体分解成可被吸收的养分。
没错，你们都是土壤的大功臣。
人类很依赖土地，但是却常常在破坏大地的资源。
这就太不应该了。
我们到另一边的地面去看看吧。
层都下陷了，
那是因为过度抽取地下水而造成的。
过度使用农药、化学肥料也会破坏土质，
土壤生病了，没有营养，就长不出健康的东西。
也常听到海水倒灌、低洼地区淹水的新闻报道。
还有，人类最会随便倾倒垃圾了。
有些垃圾经过几十年、几百年也不会分解腐化。
我才不要一直和垃圾住在一起，这太可怕了。
最可怕的是山区滥砍滥伐，使得整个地区都变形了，这可是会形成土石流的。
是啊，台风一来，好多房子都倒塌了。
你看，这条河水的颜色好混浊哦，
空气的品质也不佳，好多人都戴着口罩。
有些工厂不重视环保，每天排放废气、废水或废弃物，土地被污染，植物被污染，农作物也被污染。那人类吃了这些东西，住在这些地方，当然也会跟着生病。
真是害人害己。
土地真的生病了，那要怎么办呢？
刚刚提到的那些破坏土壤的事情，通通不要去做。
还要水土保持，多做点绿化。
回程的途中，他们看到远方的万里长城，两人兴奋地从位子上站起来。
哇，从这里看过去，万里长城好长哦，
真像是一条巨龙哎。
古代中国为了巩固领土，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，在不同时期修筑了万里长城。
这样老百姓才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心过日子。
在古时候，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，人们在土地上种田、畜牧、盖房子，这就是有土思有财的意思，所以大家都很重视，也很依赖土地。
如果土地不够用的时候，那该怎么办？
问得好。有时候土地已被开发，资源不够用，就要想办法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新的土地。在15世纪的时候，葡萄牙的船队发现了通往其他大陆的新航线。16世纪的时候，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南美洲，开始找寻土地和新资源。
可是，为了抢夺新发现的土地和资源，就会伤害或欺负原来住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呐、他们的土地和东西都被抢走了，真可怜啊。
还有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许多美国人翻山越岭，从东部迁移到西部，就是要去开垦大片的荒地。
哇，这样一来，原本住在那边的印第安人就要被迫离开家园。
小兰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超过界限了，这是我的领域。
哎呦，你坐过去点，我也在保护我的地盘呢。
你们两个坐好，不要跌倒了。早期有些国王为了方便治理广大的领土，就会把部分的土地分给一些信赖的人管理，这叫做分封土地。
小红，来，我给你一些泥土，当作是分封你的一块土地。
啊，我才不要呢。
别小看泥土，它也是思乡的泥土，这是有故事的。
啊，有故事？
是啊，钢琴诗人肖邦是波兰人，当时国家正在战争，他被迫离开家乡，在离开时，老师和同学送他一个装满波兰泥土的杯子，希望他不要忘记祖国。
后来他有回到波兰吗？
肖邦再也没机会回去了，只能借着泥土来思念家乡。
原来泥土还有这样的意思。
有些故事书说人类是从泥土变来的呢。
是啊，有很多传说都认为人的起源和泥土有关。
我记得上回故事阅读班的大哥哥说的圣经故事，上帝就是用泥土做了一个男人，名字叫做亚当。
还有啊，女神女娲有一天在河畔看到自己的倒影，觉得世界上应该要多一些像她一样的人，所以就用泥土捏成了泥人。
这些都是传说，不过这表示人类很敬重泥土，也很重视这块土地。
上回我跟着王奶奶去土地公庙拜拜，奶奶说土地公是为我们守护土地的神仙。
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所有的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土地，所以要更好好的守护啊。
没问题，我们是爱护土地的精灵。